动十九大落幕，新常委出炉，对台人士布局如何解读？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北京提出严正交涉。川普访问中国前夕，开启新一轮美中台博弈。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台湾密切关注。美中两国支持西班牙统一，是否发出弦外之音？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那么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剩下简单的统独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和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今晚推出最后一集，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那么上半场我们要来看一看十九大之后北京的对台人士布局究竟有何玄机，对台湾是否步步进逼。那么下半场我们带您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过境夏威夷，北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美中台三方是否在十九大之后川普访问中国前夕开启了新一轮的博弈。此外，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当地情势动荡，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最新的发展如何，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又给台湾什么启示。稍后在节目中我们也会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安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秋李执行长到我们节目当中。李执行长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执行长再次的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天另外一位参与节目的来宾，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今天呢，今晚透过这个视讯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讨论的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王丹教授，非常欢迎您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的一个最新情况。西班牙政府启动了终极的宪法第155条，要求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当地的情势动荡。美国国务院表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整体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分裂，支持统一。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则是说要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也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对话，解决歧见。首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您认为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的意义为何，可能面临哪些挑战呢？
我觉得接下来哈，我们来看独立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现在它面临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国际社会的认可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国际社会来认可哈，当然还有人掰开玩笑的说，不然台湾先来认可好了哈。但是我觉得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背后反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一次的公投率啊，没有超过50%，就是一个地区要从另外一个原来的主权国家独立出来，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我觉得你还是要符合国际社会对人民自觉的一些法律要件的要求，包括这个公投率的一定程度，我觉得这方面是加泰罗尼亚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国际社会的认可。那么接下来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那当然那些问题是具体的，你比如说那西班牙要不要从巴塞隆纳去撤侨，他比如说他们西班牙现在欠欧盟750亿美元的债务，这个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要怎么拆账等等，未来会有一大堆的问题，但首先要解决国际认可的问题。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分析。那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刚才王丹教授认为说这个国际的认可当然就是一个国家可能要独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要素。那么如果从国际上几个过去成功的独立案例来看，包括了东帝汶、科索沃还有南苏丹等等，他们究竟有哪一些关键的要素？另外这次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又给台湾和目前的两岸关系什么样的启示呢？李华秋老师。
从这一次加泰罗尼亚这个独立的这个民众的这一个投票的出席率来看呢，40%多，没有超过50%。我同意刚才这个王丹教授的这个说法，国际的这个认同是最重要。因此呢，在这个状况来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西班牙政府那么现在拿出来这样的一个反对的这个手段呢，当然对于加泰罗尼亚这一个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冲击。不过呢，我认为呢，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当前加泰罗尼亚这一个地区的整体的这个安全呢，以及未来的这一个可能的发展呢，这才是一个国际上必须要关心。因为我们从过去很多的这一个例子，比如说东帝汶还有这个科索沃等等这些国，南苏丹等这些国家，那么从宣布独立到一直真正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目的都经过非常多的流血的这个事件。因此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认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加泰罗尼亚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虽然看起来社会上的这个动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持续酝酿以及可能有一部分的外国势力的介入的话，会不会让加泰罗尼亚的人民那么采取更激进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加泰罗尼亚的这一个政府他会采取一种渲染或者酝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激起这个民众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这个信心，或者是企图心更加的浓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特别刚才问到说对台湾来讲的话，我想呢，在台湾我们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关心这个新闻，但是呢目前为止看不出来台湾的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有太大的这个兴趣。但是呢，我认为真正关心这件事情会有后续的影响呢，是中国大陆。因为呢，这件事情如果它的波及的这个程度渲染到国际的一个层面的话，造成许多的这个国际的视听，那么可能会影响到藏独、疆独，甚至于台独的这样，或者是港独等等这些有独立的这个倾向的这些地区或国家来讲，我想这是中国大陆目前最关心也最正视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王丹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李华秋老师提到说这次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可能对台港疆藏的独立运动产生这种连锁效应？当然中共非常的中国方面非常的担心，外交部也有一些新的发言，然后美国国务院也有说法，这些台词包括了反分裂，包括支持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整体一份子，这样的台词都让人家会想到台湾的一个情况。有人就说这个是美中两国都对台湾的情况发出一种弦外之音，你会这样子解读吗，王丹教授？
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台湾，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世代以及主张台湾独立的这部分人民哈，会非常关注加泰罗尼亚的这个发展。那么从目前态势来看的话，我认为那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至少目前看前景不是特别乐观哈。但是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人追求自己本土的这种信心，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以及台湾现在寻求独立，我觉得状况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你比如说加泰罗尼亚根本它不是一个的独立的经济实体，至少包括它的税收啊都还是要通过西班牙政府来进行。可实际上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各自彼此的这种独立性，就是相互独立性来得更强一些，至少在经济上台湾不用需要通过北京的中央政府来调节税收等等。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太过于紧密的拿加泰罗尼亚这个独立事件来对比台湾，我觉得 它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加泰罗尼亚以及以前的魁北克后来到苏格兰等等，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国际社会中这种要求自治，不管出于政治原因、历史原因还是经济原因，要求自治、要求独立，这个浪潮恐怕是愈演愈烈。这一点当然会对中国，尤其对刚刚结束十九大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很大，至少是心理上的压力。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有关于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呢，稍后如果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回到海峡论坛，今晚聚焦十九大和两岸关系的最终一集，最后一集我们要来带您关注的是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十九大的结束，北京的对台人士布局似乎也逐渐明朗了。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捷一转任国台办第一副主任，可能扶正接替张志军出任国台办主任的可能性，外界认为很大。那么加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转任社科院的台研所所长，还有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在今年稍早已经转任全国台研会的会长。台湾媒体分析，北京涉台的所谓铁三角已经全数到位，今后台湾国际空间恐怕将遭到北京方面的步步进逼。而在另一方面，十九大新出炉的常委当中，又是谁将接任对台事务，以及未来对台政策的走向，也受到高度的关注。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想请教您的是，谈谈这个您对十九大的观察，还有解析这个十九大新出炉的这些常委哦。那么尤其是对台的部分，有人就推测可能接替俞正声的是韩正，因为韩正作为上海市委书记过去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他曾经到过台湾。那么另外汪洋的形象比较开明，如果进入政协的话，主管台湾事务，有人推测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个对台的统战工作。另外还有一位大家也关注的是这个学界出身的王沪宁哦，他是从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入场。那么王沪宁外界报道称说他过去跟台湾老一辈的学术界有过接触，也有可能负责对台事务。不晓得您的分析跟解读是什么呢，王丹教授？
我简单的说哈，寄希望于谁都没有用，中国现在一切的事都是习近平说了算啊。那你大家想想看，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对习近平也有各种各样的过去历史渊源上的猜测，包括跟其父亲习仲勋的关系啊等等啊。事实证明，那些猜测都是非常荒谬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来根据，比如说汪洋过去的开明历史，或者说韩正什么来不来过台湾呢？甚至说到这种王沪宁过去是不是个政治学者，来揣测这些人未来在政治发展中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表现哈。从目前这个常委班子来看，如果讨论到谁在未来可能主导对台，当然我还是首先说，当然是习近平主导了。那但是具体交给谁来执行的话，我不太，这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啊，我不太认为会是韩正来主导全国政协啊，因为韩正在上海一直是负责这个经济工作。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李克强又不是一个强势的总理。那么韩正去做常务副总理辅佐李克强的可能性，我认为会大一些。另外，十八大的出场顺序啊，如果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显示的政治信息来看的话，通常第一个出场的是习近平，第二个出场的一般人大委员长啊，第三个出场的是总理。当然现在因为李克强的问题，那么把李克强可以放到前头，但人大基本上大家外界认为是栗战书啊去掌控。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排到第四个的应该是政协主席那个位置的人走在第四个，那个是汪洋。所以我个人比较认为说是汪洋来接掌全国政协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汪洋主掌政协是不是代表汪洋主导对台政策，我认为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啊。我还是强调对台政策是习近平主导。那么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有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即使汪洋担任组长哈、或者副组长，那也只是挂名。反倒是像杨洁篪和刘捷一这样的具体第一线执行人员的调动，我认为比那个常委中谁来负责其实更值得关注。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深入分析，也进一步请教这个对十九大人士有深入研究的这个李华球老师。刚才王丹教授认为说，不管是谁可能接任这个对台事务这个常委当中，当然还是习近平说了算啊。那当然那个智库方面的这个对台铁三角包括了国台办主任的新人选呢，就可能更值得我们来推敲。那我记得李老师您在我们海峡论坛过去节目当中也曾经这个预测过这个刘捷一会接替张志军出任国台办主任，目前看来这样的可能性似乎好像是越来越大。你怎么看这个台湾媒体普遍分析的所谓的十九大之后的所谓涉台铁三角，包括这个刘捷一、刘明杰还有戴秉国这三个人的角色呢？李华球老师，
是，我想这一次这个十九大召开完之后啊，七个常委选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呢，过去的这个七个常委啊，其实是票票等值，每一个人有他一票的这个权利跟他的这个投票的这个价值。 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种状况啊，我想呢，习近平说了算，这是铁定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习近平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三万多字里面呢，勾勒了两个我们特别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一个分两个阶段呢，要来完成中国的这一个两个一百年。第一个阶段是2021到2035，那么第二个阶段是2035之后到21世纪的中叶，也就是所谓的2050年。那么从这两个阶段来看的话，当然感觉到习近平啊，那么这一任五年做完之后，会不会如坊间所说的，他这一次并没有指定这个除军，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呢，在他延长他的政治生命？我想从这两个阶段的这个铺排来看呢、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呢、啊、是有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刘明杰、刘杰一、杨明杰、戴秉国这个铁三角这一个来看的话，这三个人都属于呢对台政策的这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还是呢在习近平的这一个手上，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一个大秘栗战书，或者是即将已经入场，即将未来在中纪委书记里面担任要职的这一个王沪宁。我想这三个人呢、啊、应该会比坊间现在讲的这三个铁三角啊更具备一定的这一个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对台的这个工作啊，我认为啊，习办亲近的人会比坊间所说的这个铁三角的这一个决策权以及他的这一个决心啊更来得强烈。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那么刚刚李老师也说，这个习近平未来的这个铺排已经到了这个2050年哦，那让我想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最近在华府，然后就谈到有关这个十九大的问题。那他是认为说，这个习近平的影响未来不只是看五年、十年，甚至要看到2050年都可能有他的影响，会延续到中国革命100年后的2050年哦。那么李显龙也说，这个习时代跟毛和邓不同的是，毛使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要使中国强起来。当然，李显龙同时也表示，他担心说这个是不是有接下来北京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晓得，王丹教授你怎么观察李显龙在华府的这些最新说法？
我想当然新加坡历来有跟中国啊比较密切的这种关系，那么从李光耀开始对中国内部政治形势发展就有比较在我看来相当精准的这种判断，所以我觉得李显龙这些话当然很值得外界的注意。但是他说的所谓的强起来，我的理解是指的是中国在外交事务上啊可能更会扮演大国领袖这样的角色。其实话说回到在台湾的这个人事布局上看哈，从杨洁篪是原来驻美大使，到戴秉国原来是更是在背后哈，我们都知道戴秉国原来是操盘整个中国国际事务的，那么把他们放到对台这个系统上，我觉得可以非常明显的嗅到一股气息啊，就是中共自己认为就是以他们的力量，他们过去对台湾采取过强硬的措施，也采取过怀柔的措施，似乎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反映了他们想重新把希望寄托在中美两国的博弈，然后希望美国能够协助中国遏制台湾向独立的发展。那像杨洁篪和戴秉国这些都是一个国际外交的层级的官员啊，现在放到对台上来，你就知道说是希望他们借助他们跟美国的这种关系。那么借助跟美国的关系呢，又是因为川普上台以后啊，确实也放弃了这个对价值啊或者对人权民主啊等等的这方面支持，希望跟中国在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上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大的背景是个所谓李显龙讲的强起来是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反倒认为台湾要考虑的不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可能接下来会有压力来自于美国。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您也是这个军事方面的专家，所谓这个毛让中国人站起来，邓让中国人富起来，习近平要让中国人强起来，这个强刚才王丹教授指的说是外交上国际上的强，但是也有很多华府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解读哦，这个强还包括了中国军队的强。因为在十九大的工作报告当中呢，习近平就说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强军梦，世界一流的军队是随时准备要打仗的。那么您从军事角度分析，究竟习近平他真实的意图和他的假想敌为何？要是说这个中国军队随时要准备打仗的话，到底要打的是谁？想请李老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李华秋老师，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面的这个有关推进国防军队建设现代化来看的话，当然会让国际间许多的这个观察家或者是一些学者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不过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到机械化走到讯息化再到世界一流的这个强军强国这样的一个军队，我们看到这个报告之前呢，先来想想七月份跟八月份习近平两次主持这个有关军队的这个谈话，特别是在朱日和基地的这个对军队的这个讲话里面呢，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军队是实战敢战热战这样的一个军队，能战。那么接着八月份的这个建军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这个讲话呢，更明显的让我们感觉到中国的这个军队未来是大陆了，要结合外交、国际战略、国际安全等三个这样的一个面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走国际尖端的这样的一个军队的这个实质化、实战化、资讯化、具体化、太空、航天等这样的一个比较新型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发展的局部的态势来看呢，所以我想呢，未来的这个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目前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军委都已经选出，那么各军种的这个主官也都重新更换，这代表了习近平对军队的这个严密的这个掌控啊，是非常的这个确定的。也就是说将来会不会解放军他主要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对台，我个人的看法倒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解放军未来的任务除了对台之外，还有很重要就是维护整体国际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以及做国际上比较重大发生的这一个维安危的事件的维和部队的这个任务啊，我想这应该会是未来解放军比较值得进一步来观察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再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之前呢，我们想先来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听一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在两岸研讨会上他对十九大的回应，还有他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喊话，来听蔡英文的说法。
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全新的执政阶段。去年五二零，我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我要再一次呼吁两岸的领导人应该秉持圆融中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为两岸人民创造长久的福祉，并且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李华哲老师跟王丹教授。博弈，
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哲执行长，就是蔡总统他在十月十号国庆讲话跟十月二十六号刚刚我们所听到这个两岸交流三十周年研讨会的讲话，其实对大陆的政策有人觉得基调是不变的，就是说台湾善意不变，对大陆的善意不变，诚意不变，不会走回敌对的老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个蔡总统在两次谈话中都有提到。那么特别在十月十号国庆日的谈话当中，蔡总统有提到说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十月二十六号刚刚我们所听到蔡总统的讲话当中提到中国大陆跟两岸就是没有像以往大家觉得民进党所提的那么明确的把中国跟台湾分成两个，就是一中一台啦，或者是两个完全互不隶属、互不相属的这样的一个实体。所以有些人也觉得说蔡总统在十月二十六号这次谈话其实比较婉转的表述的所谓一种两岸一家的概念。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您怎么看蔡总统从十月十号到十月二十六号这一系列，从他对于对岸似乎抛出了橄榄枝，十九大习近平的对话，以及二十六号蔡总统的回应，一系列的看下来您怎么分析呢？
是，我想这一次从十月十日国庆的讲话到十月二十六号两岸三十周年的这一个蔡总统的这个讲话特别是在二十六号这个讲话对十九大的这一个习近平的这一个涉台部分的这个报告的确有做了一个回应，比较明显的就是他讲了说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再来就是说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这句话呢，特别是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啊，这个的话在台湾许多的这个媒体以及许多的这个观察家提到，就是说这个未来武统的这个声浪会不会因为十九大的这个政治报告，就像外界所解读的说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会不会未来在对台的这一方面有进一步的这一个不同的新的模式。那么我觉得这个十月二十六号蔡总统的这一个讲话回应的就是，我认为啊，他希望未来在两岸之间这一个对话协商的这一个对话能够开启，也就是说在呼吁两岸关起门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接触，或者是海基海协的这一个重启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也赞成了这个对话必须要开启，如果这个对话有开启的空间，那么我觉得呢，未来的这一个武统的这个声势自然也会下降，那么合同的这个声音会不会趋于平静，那么还待观察。但是我觉得开启两岸重新对话以及协商，这应该是解决目前这个严峻复杂两岸关系啊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刻。
嗯，好的，谢谢李华秋执行长。那么回到华府线上，我们请教这个王丹教授，就是关于首先在对习近平这一次十九大报告对台情势方面，刚刚大家都已经谈了很多了，到底是会好呢？十九大之后的两岸情势会好还是不会好？那么有人抱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说这个十九大之后呢，或许有出现这个蔡习会的可能啊。那么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似乎不那么乐观，像刚刚我们大家提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在华府就说了，他觉得两岸最好的情况就是维持现在的僵局，他也觉得这个僵局呢就这样子维持着就很好了，这是李显龙的观察。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习近平在十九大他提到港澳台的工作的时候呢，台湾大家已经谈了很多，特别在香港跟澳门部分，他有提到说这是香港特别关心的，他说中央也是中共中央已经牢牢掌握了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那么中央必须维护对于香港跟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那么想请教王丹教授，就是说有人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就表示说中共已经完全的把手伸入了香港跟澳门，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实际上我们从这次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到啊，跟外界以前的预期有一个不同，就是习近平在对台政策的表述上可以说了无新意啊，完全没有增加新的内容。换句话说，对未来五年中共对台，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共没有拿出一个新的共识或者一个新的说法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是给台湾吃了个定心丸啊，至少他们目前找不到更好的这种方式。另外，我觉得习近平未来五年也面临很多其他更严重的挑战，包括他要怎么样巩固他的权力，能够让他延续到第三任，这个我觉得是他最关键的。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会未来会不会经济的泡沫化，产生经济安全上的这些威胁？那么恐怕这些是更让习近平头疼的事情，而台湾问题。就像李显龙说的，我是完全同意的，维持现状其实对共产党自己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任何一点修改其实都给他带来风险，影响到他对他权力延续的铺陈，也影响到国内经济运作的安全哈。那但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自己在脸书也有写过啊，过去中共的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十九大这次这样啊，在台香港问题的论述的字数和篇幅超过台湾问题，啊，不信你回去看这个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历次讲话对香港问题提得非常突出。那这个原因，我觉得当然很简单，就是老的问题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嘛。新的问题就是香港的问题，中共强调他已经全面管制，说明他对全面管制是有疑虑的，或者说是很在乎这件事的。他很在乎，也说明这件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看，假如台湾问题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把它解决，只能维持现状，那么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是无法立新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香港再出了问题，那他非但没有立功，还要有过，这会极大的影响他延续权力之路。 所以现在我倒认为说，对于中共的这个啊港台政策这个部分来讲，他可能慢慢的都会把重点或者更关切的这个目光放在香港，不一定是放在台湾这个问题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趋势从十九大呈现出的样子来看的话，恐怕未来对两岸来说关系不会有太大的这种，至少从中共方面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谢谢博弈，也立刻来接听电话。北京的王先生您好，北京王先生请讲。
好，哎，东宁你好。
你好，
嘉宾你好。我只说三点。第一，中国刚才你们李华球先生谈到了中国就是。习近平能让中国强起来，我觉得强啊很难，那个强也是外强中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咱说军事方面，中国的军队就是屈才厚和郭雄，军队的高层都腐败了，这样的军队你说能打胜仗吗？即使他武器再先进恐怕也很难，就像北洋水师一样，当时是满清的后来的军队，我认为是很难。第二呢，来说起加泰
隆尼亚的
加泰祖独立吧，这个我感觉的美国和欧洲采取了双重标准，因为科索沃独立，美国和欧洲是支持的，和欧盟是支持的。可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包括苏格兰公投独立和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欧美是持反对的。我认为这是双重标准。这第二，第三呢？台湾，就是说台湾最好是，刚才李显龙，刚才嘉宾提到的就是李显龙的说法，台湾不统不独是最好的选择，统不可能，独只能被大陆消灭。所以不统不独是最好的方法。另外呢，我想对东宁呢就说这么个问题：以后啊，咱们海峡两岸是否可以请一些台湾和大陆的老百姓进行交流？因为现在台湾对大陆和台湾都有彼此的误会。台湾人认为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人认为台湾呢经济衰退了，穷得不得了。我认为这种两种想法都是误会，就缺乏沟通。我希望两岸能够加强民间的沟通。这样呢，我作为中国人，我不希望台湾独立。
好的，非常感谢。
我也不希望现在统一，因为统一呢，它也不好。所以说，不统不独是最好办法。两岸应该加强沟通和了解，这样对两岸都有好处。OK。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王先生您的这个评论还有您的建议啊。当然我们海峡论坛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也经常的邀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流。我现在就马上接听高雄的陈先生啊，让您也听听台湾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高雄的陈先生请讲。
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好。中华民国宪法啊，是一中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是一个中国分为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那么我们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呢，他已经愿意盖瓜承受了。那我相信呢，两岸应该可以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的啦。我相信目前的台湾的媒体也不会像当初骂马英九卖台那种结果来骂蔡英文卖台嘛。因为蔡总统讲过嘛，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就是一中原则啊。好，所以说这个不这方面来讲，我想请教一下说李华卓教授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高雄的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啊，他认为这个两岸现在是一个时机可以签署过去曾经提过的两岸和平协议，不知道两位来宾怎么看？稍后可以谈一下。宁夏的高先生是下一位，宁夏高先生请说。
您好啊。
您好。
不管是什么是文统还是武统，在这一代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不能做下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请问拿什么去统一台湾呢？一种落后的经济，一种落后的政治文明，去统一一种先进的经济。一种先进的政治生态文明，这可能吗？从来只有先进的文化去统治落后的文化，没听说大清国在英国的利物浦开设了殖民地的。
好的，
没听说过。
宁夏的高先生他提到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他的确是要在任内来解决台湾问题，有人这样解读，我不晓得两位来宾又怎么看。上海的唐先生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上海唐先生请您稍微简短发言了。
首先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明确提出，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是首次明确了这个统一台湾的任务。然后呢，就是习主席要求解放军在2020年形成这个联合作战能力，其实就是给 具备武统能力化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在这个习主席伟大人格感召下，台湾半导体巨匠梁孟松先生现在是投奔祖国，到中芯国际来这个任职了。可见就是说，统一是这个大势所趋吧。我觉得这个十九大是已经定了明确的统一时间表了。如果台湾不尽快抓紧时间坐上谈判桌的话，那最后我们也不希望武统。但是如果2020年如果台湾还不愿意谈判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最近这个歼二零爆出来的性能的话，已经远远超越美军战斗机了。那样的话，川普可能
最后上海的唐先生，抱歉打断您了，我们时间有限了。谢谢唐先生来电。那么也有很多的网友要发表评论哦，因为要给来宾这个做结论跟回应的时间，我就简单的选两位哦。第一位这个杜华军先生，他的意见跟刚才的北京王先生有点类似，他说美国支持科索沃独立，但为什么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呢？加泰人的自觉、民主、人权、自由在哪里？这不是双重标准，什么才是双重标准？这跟北京王先生刚刚讲的很类似。另外有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留言说，他认为习近平不会轻易的对台动武，如果能统一台湾，可以稳固其的统治地位，反之则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对于潜力已经十分稳固的习近平，动武是弊大于利，毛尚且不敢对台动武，何况是习呢？但是习肯定会在经济、外交或是其他方面打压台湾，不知嘉宾是否赞成他的看法。那就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一分钟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我觉得刚才那个上海唐先生讲的只能说明他对历史实在是无知啊。中共高喊要统一台湾，这个怎么是十九大才提出呢？这打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天天喊着要收复台湾，整个的论调，共产党的论调其实越放越软的，证明说越来越不太可能真的是收复台湾啊。另外刚才有人提到这个双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我也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回去看看美国支持科索沃和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应该会有这种相关的陈述。你再说他是不是双重标准？比如说刚才我就讲过，就是国际社会承认哪个地方能不能独立，是有国际社会特定的固有的标准的。那个不是说他根据什么领导人随便就可以去改变这些标准的。但总的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中共对台湾政策，我认为也是会维持一个现状，就是既不会变得更硬，也不会变得更软。
谢谢王丹教授。李华秋老师，
是刚才这个听众观众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对统独的问题，对加泰罗尼亚的关心呢、都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但是里面特别这个高雄陈先生说，现在是不是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的一个好的时机？我想呢，十九大的这一个政治报告刚出台，新的人事也刚布局，这个时候呢，来谈这个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话，我想呢，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应该还早了一点。也许呢，过了明年的这个两会之后，或者是一年多之后，看习近平的这一个对台湾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布局，以及他的各种经贸的这个动作，以及两岸之间的这一个人民的这一个意见啊，我认为呢，这才是一个真正是不是走协商或签署和平协议最大的一个关键。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上半场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美中台三方是否在十九大之后，川普访问中国之前，开启了新一轮的博弈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共十九大落幕，不过美中台三方新一轮的博弈似乎才正要开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十九大之后随即出访南太平洋试探风向，并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北京方面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则表示，美国是依据长期的惯例，在安全与便利的原则之下，同意蔡英文以私人和非官方的身份过境，这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也马上就要访问亚洲，并且到中国访问了。美中台三方在十九大之后要如何过招？在朝核危机的阴影之下，台湾是否有可能沦为美中两国角力的筹码呢？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现场为您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分别是透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以及在台北演播室的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李执行长。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透过一张图卡介绍蔡英文这一次的行程。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这次已经启程出访南太平洋友邦，展开为期八天七夜，名为永续南岛携手共好的元首出访行程，在10月27号过境了美国的夏威夷，30号下午将飞抵马绍尔群岛，11月1号赴图瓦卢访问，同日晚间抵达所罗门群岛，停留两个晚上之后呢，回程12月3号又再度的过境美国，是过境美国的关岛，11月4号返回台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外交部他对这一次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说法是什么。
关于你提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的问题，我想他的真实目的，他所谓过境的真实目的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允许其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的和平稳定。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好的，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那当然这次美国并没有理会这个北京方面的所谓的严正交涉，还是让蔡英文出访的时候过境美国，已经过境了夏威夷了。您认为这一次蔡英文出访尤其在十九大之后出访啊，过境这个夏威夷和关岛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地方啊？还有台湾目前的外交处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对台铁三角，北京的对台人士已经出炉了，看来都是一些原本外交方面的人士啊，来转任对台的这个事务。未来有人就认为说，在国际上面，北京会加强对台湾国际空间的限缩，您是怎么看的，李老师？
是，那么蔡英文在十九大结束之后的三四天之内，那么到南太呢来访问三个国家，我想呢这一次，那么他在经过夏威夷的这个停留两天的这个时间呢，是第一个值得我们观察，就是在这个两个晚上啊。美国特别开放了台湾随行的这个媒体有限制的这个落地去采访，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我想呢，这个来讲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大陆呢中共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不满。不过我认为呢，这也代表了美国对台湾媒体对于在人权自由以及媒体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方面呢，倒给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也能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呢可以感受到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的发展应该朝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第二个，我觉得蔡英文在这个跟侨胞的这个午宴，以及跟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东西中心的这个智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台湾会在安全和贸易上和美国持续连结。那么美国的这个 AIT 的理事会的主席莫健呢，那么也提出大概相近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也看得出来，那么台湾跟美国在安全上以及经贸上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啊，我想未来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空间。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那么中共借由外交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一个打压啊，我想应该呢一定会持续的来做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呢，我也借由这个节目进一步来呼吁，中共必须要考量到了，就是台湾人民最 care 最在意的就是 我们的 WHA 以及国际气象的会议以及国际警察各种的会议，有关人民的安全以及人民的医疗等等，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关心到人民的健康跟安全的这个议题啊，我想中共在这方面的这个打压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跟释放，否则啊，两岸关系会未来如果有不乐观的这个状况，我想跟国际上的这个对我们的打压是有绝对的这个关系。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也请教王丹教授怎么看这个蔡英文的出访，还有这个台湾在十九大之后的国际处境，还有这个外交的困局。不过我想这样一个问题请教您，就是其实我们这次看这个蔡英文的出访过境夏威夷哦，让我想到事实上这个美中台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可能包括台美关系中间一些准则收收放放都是一种互相的过招。那么我们记得川普跟蔡英文曾经通过电话川蔡通话，那么后来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川普是比较对台湾友好的，后来又收回来变成是一中政策，那这幕后有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次的时间点就很巧妙，在十九大之后，而且马上是美国总统川普要出访到中国访问，跟习近平见面交手之前，然后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刚刚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准则方面，包括开放媒体采访，好像多给了台湾一点空间，这是不是川普总统又在故技重施，想要跟中国来进行一种角力跟过招呢？您的解析。
是，我想不管是台湾这方面还是中国方面啊，来或者我们一般的人来看这个美国对华和对台这方面政策，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人正在华府嘛，我可以感受到一个比较吊诡的局面啊，就是当我们讨论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时候，我认为现在存在着两个美国政治力量，一个是总统川普啊，一个是川普周围的原来的建制派的那些力量，包括国务院呐、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啊等等。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比如说现在沸沸扬扬的郭文贵事件，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也是通过渠道递信给川普总统，要求遣返，那川普就同意要遣返，但是被他周围的幕僚给拦住了。我意思说，以郭文贵事件为例，你就看到美国现在的决策，因为川普上台之后，他本人对国际事务的不了解，但是他的又大权在握，所以美国会出现非常不稳定的这种政策制定，那不仅是国内政策，包括在国外的政策，这一点我是觉得特别要提醒台湾方面注意的，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他一时开放了这个媒体采访啊，或者就代表是不是放松，因为很可能接着川普个人的意愿又表示要收紧，或者又要利用台湾。总之，我觉得美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极易的一个时期啊，就是选出来一个其实不太有这个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一个总统，但是他原来的那些政务的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两个的事情来做判断，它跟中国未来发展一样，将会充满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对台湾政策。
好的，另外王丹教授，我们谈到这个川普的这个亚洲之行，马上到中国访问，有些问题想继续请教您啊，因为我们记得这个过去每次美国总统元首出访到中国之前呢，都会在这个异议人士的释放上面做出一些让步。当然，我们都记得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名，允许您保外就医，当时可以获得释放出来哦。那么这一次美国总统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究竟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相关讨论？到时候除了大家关注的朝鲜议题，还有台湾议题等等，他是不是有可能跟习近平来谈人权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啊。那当然，川普访华，我也非常的关注啊。那上一周我分别去拜访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可以说是两位领袖级的重量级的议员啊。那当然，我是提出说川普访华是不是会提出人权问题啊？那我得到的答复是，就国会来讲，当然会向川普啊做这样的建议，但是川普应该是不会去听，应该都不会听的。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说他会在人权问题上哈有多么大的突破和进展。那如果有突破进展，大概也是中方主动的，为了给川普一些礼物。就川普本人来说哈，我不认为他个人有这方面的在人权自由方面去给中国施加压力的意愿。那当然我也问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这次出访中啊，因为北韩危机造成对台湾利益的出卖。那我也得到比较明确的来自共和党一个领袖级的重量级议员的回复，他说绝对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基本判断就是他也不会出卖台湾利益，但是也不会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出一分力。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呢，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关于这个 蔡总统在出访之前，他有接见过这个美国的前亚太驻青罗素。那么罗素说，当然对蔡总统说，美国一直都这个延续着所谓这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在推动各双边关系的时候呢，则是依循一中政策。同时，美国也坚定承诺不会为了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牺牲台湾。不过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来宾曹玉芬女小姐有提到说，美方也希望就是在这个台湾方面呢，能够尽快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战备能力，是不是？其实美方在表示说，就是会基于像他们对大陆就是三公报，那对于台湾就是台湾关系法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也要拿出一点自我防卫跟这个自我保护的决心出来，让美方不要完全的依靠美国。您的看法？
是，那么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来看，我认为提升台湾的这个国防自主的确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特别是国机国舰。但是呢，台湾最近特别这个在内雷舰上庆父的这一个事件来讲，我想对台湾的国防自主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值得进一步再来思考的一个地方。我想最近的这一个行政院跟这个立法院，多数的人都在探讨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我认为呢，台湾的国防自主当然在武器的这个建造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我从军事的这个管理跟军事的这个训练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台湾的战略方面的这个管理仍然还有很大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空间，特别是在战术的这个训练方面呢，也更必须要进一步来提升部队训练的素质跟它的这个强度，否则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一个战争会不会爆发不确定。但是呢，我认为国防自主以及军事的战略管理跟军队的这一个战术的这个训练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自己有防卫自己的这个能力，要仰赖别人，那我想这都不可靠。第二个，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军队里面让我比较忧心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思想跟士气非常的这个低落，到底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很多军人搞不清楚，这才是一个更值得进一步来隐忧的地方。这都比武力的建造、战术的训练还要来得重要。因此我觉得思想跟士气的这一个维持跟维护是一个重点。第三个，我觉得特别要重视的就是十九大的这一次的这一个政治报告里面习近平特别提到一个可能大家没那么注意，就是所谓的中共的这个军民融合发展。这个所谓的军民融合发展，其实就是美国的军工的这个复合体，以及欧美的军商器的这个三个结合。这个呢，对中国大陆来讲，未来在它的这一个军事跟它的这一个军文关系的这个发展呢，都已经有一定的这一个方向，也代表将来的这一个两岸如果有战争，或者是大陆跟其他国家有战争，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传统式的战争，进阶到先进的这个战争，以及军民融合的发展呢，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线上，我们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您刚有提到川普在这个对外政策上他似乎不是那么的在行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政策反复的情况。那么很多人预期说川普十一月的这个亚洲之行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他到北京的访问。其实先前我们也有谈过，就是川普这一次可能到这个北京去谈的是关于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这个美中贸易问题。不过也有人注意到川普在这个十九大之后，他首先在脸书上说他庆贺习近平的地位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另外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又亲口说他觉得习近平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么这此话一出，让台北颇为紧张就觉得说这个川普是不是又比较倾向于中国大陆一点。那不知道这些问题上王丹老师您是怎么观察的？
那当然，首先我刚才其实也讲过，我觉得以我就近在华府的这个观察，我当然认为川普总统从他的个性上，从他过去的发展的经历上来看他当时比较倾向中共这个体制以及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的那这跟他个人的个性都是比较符合的。所以他对这个川普某种程度讲也是有话直说的人了， 那他对这个习近平的这高度赞誉，我相信是真心的。就这点来讲呢，当然台湾表示担心是绝对有理由的。就川普个人来讲，是真心的认为习近平是个伟人，而且是跟他气味相投的人。我想事实也是如此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两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毕竟美国是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的很多事情也不是总统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他还有国会对他的制衡，他甚至也有他周围的这些啊建制内的这些各种包括幕僚啊各种相关的单位对他的这种制衡。所以虽然川普有这样的明显的倾向习近平和中共的立场，但是是不是真的能落实为政策，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一定，而且也非常令人质疑。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我也确实觉得台湾把两岸之间的这种和平啊完全寄托在美国的身上，我也觉得是至少目前在川普统治期间来看是非常不靠谱的啊。那我觉得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一直提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按照我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战略，它更应该是一个政治意涵的一个战略。那么中国我们刚才讲说，所谓中国在李显龙讲啊，在习近平时代要强起来，强起来自然会遭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忌惮，那么最忌惮的应该就是东南亚国家越南、菲律宾，那么尤其是印度，那当然也包括日本。所以我觉得台湾就台湾自身安全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与其抱以超期待的超越应有程度的这种期待在美国身上，我觉得不如跟日本、印度啊，包括新加坡啊、越南、菲律宾，其实有更紧密的互动，在亚洲地区寻找更多的盟友，也许在现阶段可能其实更有效一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抱歉了。很快的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大约30秒的总结。这位王军先生说，大家都一直讨论两岸统一，但是大陆要统一，台湾干脆也可以提出一个5年的时间表啊，说中国大陆在5年内实现普世价值，那我们统一过期就永不再谈。这是王军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位刘汉先生，他说，台湾拿什么跟北京对抗？独立是不可能的。中国2050年要成为强国，两岸没有统一，怎么能说是强国呢？台独是不可能实现的。好的，就请两位来宾大约进行45秒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是，我蛮同意刚才一个网友意见啊。假如说台湾真的提出来说，如果中国大陆拿出一个民主化的时间表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来谈各种可能性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把中共逼到墙角。它会暴露出中共的一个本质，就是中共宁愿不要台湾，也不肯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建议。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李华洲老师，你也可以进行1分钟的总结。李老师，
是，我觉得好的美中关系啊，是好的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那么这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啊，必须要对世界的这个重要的安危，以及发挥它更大的这个责任。第二个，我觉得台湾的人权与民主跟自由啊，是台湾重要的资产。那么也是对大陆来讲，一个非常更重要的一个力量。美国不能够牺牲台湾的人权跟民主自由，因此呢，我觉得中共更不能拒绝变成一个民主与人权的这个国家，这个借口都不能够当作是一个对世界上不能够尽到一定责任的这个借口。所以我觉得美中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好的世界上的一个关系。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讨论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台北的李执行长李华球老师，也非常感谢透过视讯连线今晚参与我们海峡论坛讨论的王丹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海峡论坛留言，提供您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十九大落幕之后，两岸关系和美中台互动的好戏似乎才正要开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将和您一同来探讨四个自信中国模式是否能成气候，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蔡英文的出访行程，还有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我是美东，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我们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